感谢主，我们在主里边再次来到主日，也是来到了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准备迎接19年的到来。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每年教会在最后一个季度是围绕着会员这样的一个概念，围绕教会的这个合一，教会的这个规章制度的一些挑战方面，也需要主的带领，有真理也有恩典，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在一个团契，在一个教会需要真理的一个合一。所以我们就希望弟兄姐妹在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懂得用真理来判断一切，而不是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其实对牧师来说，你不要以为站到讲台讲到是那么简单，是不容易的。因为每次你要上来之前，你真的要求主来洁净自己。正如保罗在跟他们前书第13章所讲的，我们在血气中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个很难，想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特别是牧师上台讲到前一天前2分钟你还有情绪，你还有血气，当然你有，因为你有肉体，但你怎么求主保守我们尽可能的要不要带着血气走上讲台，不要带着自己的情绪，不要带着自己的所谓的理性走上讲台，这个是不容易的，需要主的圣灵特别的恩膏，需要让自己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里面，所以需要弟兄姐妹更多的带导。为什么教会章程里面特别强调本教会的信徒要日新的不断的为本教会的牧者来祷告？这个不是说用牧者身份来要求大家宠爱我自己，宠爱我们的长老们，不是的，而是说你确实需要为这些牧师和长老们祷告，不停止的，每一天的，日新的为本教会带领人来祷告。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所面临的事情不是一天，不是你家的事情，他家的事情而已，也不是中国的事情，国外的事情也而已，教会内的事情，教会外的事情而已，确实需要很多事情面对挑战，魔鬼的攻击也很厉害，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那对保罗来说，其实也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加拉太书，今天我们要看到大纲，他说引言部分，我们第一爱部分也讲完了，是为门招做信言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来辩护。大家一定要记得加拉太书，我们把它定义什么呢？是基督徒天国自由打宪章。我们知道在美国可能你要看到了叫独立宣言，对不对？在中国他们告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宪法。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以前讲过登山宝训被称为天国宪章，加拉太书被称为人类所有的自由的根基，从加拉太书开始。你撇开加拉太书去讲自由，开始就越来越偏离信仰，偏离基督的真理，越来越走向了一些错误的自由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引言什么，从个人方面为门招做信仰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来辩护。保罗说我已经是使徒，我是被主的道所释放的，被福音所拯救的，在基督里面也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他的职分也是自由的，是使徒的职分。我们感谢主。第二方面呢，教义方面为信心与自由的教义来辩护，这是第3、第4章我们讲完了。大家注意，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会，我们是有恩典有真理，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谈教义就变成理性主义律法主义。但是有恩典有真理的人，他要回归圣经所有的教义。我们不可以去，我们经常说如果我一个教会高举爱否定教义也是不正确的，高举教义忽略爱当然也是要悔改的。所以有一本书我们讲了吗，当今这个教会只要所谓的概念式的生命，只要生命不要教义，这是像什么那些哺乳动物啊，像那个什么无脊椎动物的退化，是教会的退化，不是教会的进步。在末世的时代的教会，如果你否定教义，你的信仰是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无法无天，打着基督旗号喊喊着属灵的口号，却没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是有恩典，首先要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基础上你必须，你的信心必须有根有基，必须在耶稣基督他的真道上被建造，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不是按照这个牧师的个性的喜好，也不是按照一般长老们的个人的喜好，也不是按照我们这般天主教会的信徒们的梦想来建立教会，是错误的概念。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真道来建立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我们不是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不是建立一般团伙在一起能够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个彼此共享的一个互相利用的一个团伙而已，也不是一个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一个公司团队而已，而是一个有基督的灵在当中掌管的，以真理造来经营的一个属灵的团契，这才是教会。大家一定不要混乱。其实这个简历是我下个月要在一个地方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要做一个演讲的报告，也就是告诉大家你要怎么区分那个团伙团队和团契，一定要区分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被搞乱，我们自己都被引诱，我们自己都离开了这个轨道，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和教自由的教义是每个基督徒应当捍卫的，今天我会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还是讲第四点，为信心与自由的生活实践来辩护。大家注意，基督徒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引导我们的生活，所以立场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真理的立场会导致你的思维模式不一样的，思维模式会引导你的什么，你的做事方法也不一样的，所以你的品德就开始被败坏掉了。如果你不在真理里面，会越来越偏离真理，这个人越来越没有品格了，很奇怪，开始偏离整个的信仰的轨道，不像以前的人了，开始有变化了。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把握，对真理的认定不够，所以要求主来帮助。好，那我们来看，那当然在我们有结语部分，这是我们现在，所以我在最近的三到四个礼拜会把加拉太书结束，结束之后我开始要讲，我打算讲保罗的监狱书信，我们要讲一讲保罗的监狱，四封监狱书信，我们看看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点，这是我加拉太书讲完之后会继续讲保罗的监狱书信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来看，信靠律法的人是奴仆，这是我上次结束的时候讲的，信靠律法的是奴仆，不是儿女，信耶稣的人是儿女，不是奴仆。大家记得啊，我上一讲是儿女，应该第一次是奴仆与儿女，本来我们是奴仆，是罪的奴仆，千万不要搞错，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奴仆是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主义的思想的奴仆，成为哲学的奴仆，成为世上的小学的奴仆，以及我们成为人的奴仆是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治病要治本。好，我们上次讲的从奴仆到儿女，但是我上一次讲从儿女可能退化成奴仆，基督徒要小心，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但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导致我们跟从一些世上的小学，跟从一些错谬的道理，跟从一些错谬的福音，跟从一些结党纷争的人，导致你开始又给人做奴仆。这个保罗说清，其实我们上次都讲的，大家注意，所以信靠律法的是奴仆，不是儿女，你再一次回到了那个什么夏甲的那个约里边，而不是什么，不是撒拉所比喻的那个约，是自主妇人的约，自主妇人的儿女，不是圣子为奴的那个约里面。大家记得夏甲那个约是代表血气的、仁义的、情欲的，生出来那个以实玛利，所以他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起承受产业，要被赶出去，是因为不是因为出生的问题，那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大家要能够明白这个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不看了，这个上个礼拜看到的是，你看我们是一个在山的耶路撒冷属灵的儿女，不再是属血气的儿女。所以你要知道，我等会跟大家，我们甚至上次呢他是生族，你看夏甲所生的那个以实玛利生子为奴的，哎，撒拉所生的那个以撒是什么， 是应许做儿女的，是自由的，是自由的。那我们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大家知道说按着血祭生的，这是在29节，在第4章29节说的，当时那有按着血祭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我告诉你哈，大家注意知道，我们亚当夏娃生的第一对兄弟叫什么？该隐跟亚伯，对不对？哪个是属灵的？亚伯属灵。什么是出血气的？该隐。哪个是夏甲的儿子？该隐。但是不是亚当的儿子，但是从属灵讲他是属夏甲的那个儿子。哪个是撒拉所生的儿子？亚伯是属灵的儿子。但是哪个更厉害？输血气的先逼迫属灵的，你发现没有？所以该隐把亚伯给什么杀了？为什么？因为属灵的人一般不说话的，属灵的人是愿意被输血气的人欺负的，他不说话，先忍住，他会忍耐，从个人角度一直忍着，因为他不会跟恶人去计较，甚至他还为恶人祷告。一定要记得，真正属灵的人他是有更有忍耐心，更能够谦卑自己，因为他知道他为谁做的，是为主做的，所以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所以他只把自己交给敢公义审判的主。好，再举一个例子，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不对，以扫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以扫生的一个儿子叫什么？以扫。然后有什么儿子呢？雅各。哪个是夏甲的儿子？以扫是夏甲的儿子。哪个是撒拉的儿子？雅各。其实他是雅各是什么？是其实比他们更早，对不对？当然我们说好了，我们说一个是什么？我们说以实玛利是属夏甲的儿子，血气生的。哎，以撒那是什么？不是，这不是啊，这个哦，以实玛利以撒，这是什么？亚伯拉罕生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以撒是什么？是血气生的。以撒，但这个是故事本身。然后以扫是什么？是血气生的，是夏甲的。然后呢，雅各呢？是撒拉的。你看到没有？这个世界总是存在两种人。但我觉得这两种，我们不是讲那个不信主跟信主的哈，我讲的都信主的。他教会里面挂名的基督徒，总是先逼迫那些真实的基督徒，你要记得。所以真实的基督徒往往是处在劣势的。为什么？因为他懂得隐藏，因为绵羊做了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做的不好，是不配的。所以往往绵羊是低调的，绵羊是愿意忍耐的，山羊会叫嚣的，会喊不公，会抱怨，成天的抱怨，会拉帮结派，会不断的违背信仰，违背教义，开始结党纷争。但是总是出来好像呢怎么很厉害，好像一些人为什么会得意呢？是因为没有在真理里面。所以你看到没有，结果以扫要把雅各什么杀掉，雅各，所以雅各被迫逃往什么他舅舅拉班的家里去了。你要有属灵的看见，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属血气的往往先逼迫属灵呢，这是保罗所说的，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圣灵生的。所以一般的话神的儿女怎么样呢？都会面对逼迫。不信大家可以看，我给你读一个诗篇，很短的诗篇，在120篇，大卫怎么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话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住在米舍，住在基搭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什么意思？这些神的仆人往往是这样的，耶稣来是带来和平的，是用爱来挽回罪恶的，是向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们，包括那些他所拣选的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但是我们发现有两种趋势，爱神的人越听越爱耶稣，越爱耶稣讲的道，但是恨恶耶稣的人越听越更什么，最后下面上要把耶稣给什么杀掉。 看到没有，这一定不奇怪，一定不是来自人的，你要记得哈，这一定不是来自人的，一定是属灵的征战。每次发生事情，耶稣来不是要挑起战争，耶稣来是带来和平，但是耶稣讲话他们就征战。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属灵的人往往是什么，先被什么属血气的人逼迫，你知道吗？当时的很多人挑拨加拿大教会信徒跟保罗的关系，说保罗来了，这个人呢是要不对的，他们是要挟制你，包括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啊，别人攻击保罗什么呢？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而且呢想牢笼加拉太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而且还责备哥林多教会，他有什么资格？但是保罗说，我越爱你们，越发晓得你们的爱吗？这个只有神知道。所以加拉太书前面讲呢，有人日行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因为他们要牢笼你们。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们真的不了解很多事情，有些事情关于个人，我们是尽量控制好，尽量不说，希望他自己去面对的，有些弟兄姐妹。但如果我们一旦把解他所犯的罪揭露出来的时候呢，那绝对很多人就会明白的。但是我们感恩耶稣，尽量靠着主的恩典，尽量靠着主的恩典，说希望主来管教，希望主来直接对付那个罪就好了，我们希望能够明白。但是我要发言，他们就征战。大卫是说，如果你的罪不被揭露出来，如果你不能够悔改你的罪，一旦把你的罪揭露出来，你一定要被神修理，一定要被神管教，因为太多的问题。作为教会来说，作为使徒保罗来说，他不是没有看到问题，他知道这些假师傅、假先知，那些传讲另外一个福音的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当然人总是比较复杂，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后来说呢，是从此人不要搅扰我了，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搞出人与人的是是非非，一搞出人与人的是是非非，我就很痛恨这种事情。一定要坦诚的去面对真理，教义的不认同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所有的教义，所以你跟不同的看法你可以提出来，合理的手段跟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提出来，然后真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彼此尊重，大不了你可以申请转会，这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搞出人与之间的是是非非，一定不要搞出人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特别小心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当然你知道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呢，我们经常讲什么呢，当我们是按照真理来讲的时候呢，按属血气的人呢却逼迫了按圣灵生的人，总是有点奇怪的，反过来的。我们要感谢主，没有关系，神会来工作。然后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使女和她的儿子被赶出去，不能承受产业，而所有因信凭应许而生的儿女呢，则承受永远的产业。他可以承受永远的产业，这个是必然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敢于去面对我们内在的邪恶，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今天我会，今天其实我还讲不到那个，今天我只讲基督的自由。下个礼拜我会讲，下下一个我先从讲，限制我们自由的最大的障碍不是其他，是我们的罪，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自己的罪是破坏我们在基督的自由的最大的敌人，其他的都不算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的真道可以扫荡呢，那些撒旦的工作、世界的辖制都不算什么，但是基督徒最怕的，加拉太书后边我们讲的，不可以把自由当作放纵肉体情欲的什么借口和机会。所以捆绑你的、限制你再次回到人的奴仆里边的最大的是你的罪，绝对不是别的东西，你相信吗？无论是逼迫来临，无论是什么东西的管教来临，无论是哪怕别人犯罪得罪你了、攻击你了，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要借着这个机会来造就你的生命。一定要让基督徒，你不要看你的对手，你把你眼睛只看在你的对手身上，你是完全错误的概念。我一定要告诉弟兄姐妹，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领导你，就是把强大的邪恶的敌人放在你面前，就是要造就你，让你很好的去专注的依靠神。因为人太容易拜偶像了，人太容易偏离那位独一的救主了，所以上帝就借着各种的途径，包括五大帝国的兴起，绝对不是上帝的中心，从亚述帝国到巴比伦帝国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帝国甚至到罗马帝国的兴起，绝对不是上帝看重的东西，都会荡然无存，都会过去的。但上帝为什么让这五大帝国兴起呢？ 为了造就他的子民，为了造就以色列他的选民，把他掳掠、管教、惩罚，让以色列旷野倒闭。最后呢，神要让五大帝国来修理以色列民，使他们更加被存留的被存留了，被淘汰的被淘汰掉了，软弱的刚强了，抱怨的人变成赞美了，自哀自怜的人变得更有对神的信靠了，感恩了。所以这是上帝让我们临到世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那我下面要今天要讲什么呢？大家注意了，今天我要讲第五章的第一句话，被称为天国自由大宪章，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信徒因基督的救恩得以自由，这是个伟大的信息。当耶稣来了，世上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罪的什么奴仆，你们渴望自由，你们呼求自由，你们甚至不惜你们生命代价的追求自由，但你们得不到自由。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靠着基督的福音。这就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争取所谓的民主自由，所谓的西方的民主自由，他们得到自由了吗？ No。 加拿大人得到自由了吗？10月17号，加拿大人欢欣鼓舞，他们终于争取到一个权利，大麻合法化了。所以在加拿大的街头万民雀跃，在庆祝大麻合法化，然后很多人排队在那个大麻店，终于我买到了第一根大麻合法化的第一根大麻。这是自由吗？加拿大自由吗？美国自由吗？是很自由，但自由过度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下次要讲的，把自由当成放纵情欲的借口。但是大家要记得，基督徒真的自由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界定那个自由的那个范畴，我们辖制信徒也是破坏信徒的自由，但我们也不能扩大自由，是什么？是把自由当成放纵肉体情欲的借口，这是也很危险。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所以今天我讲这一部分，不要限制了信徒的自由，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哈，就不要限制了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下一次我要讲，不要把自由当成放纵肉体的什么情欲。我今天讲基督里的自由，真理与自由。下个礼拜我会讲什么？讲自由与情欲，分两讲。今天我讲第一讲正面的，保守基督里的自由，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圣的使命，上帝已经给我们了。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姐妹，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来了，带来是革命性的，是翻转性的，是新造的。表现在哪里？因为你以前是罪的奴仆，被罪辖制的，你被你的怒气辖制，被你的脾气辖制，被你的自私辖制，被你的不圣洁的淫念辖制，被你的嫉妒辖制，被你的纷争辖制，被你个人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合法的不合理的那些欲望辖制，使得你不能自由。弟兄姐妹，所谓的叫生命诚可恳诚可贵，爱情什么价更高，若为什么自由故。人类实现了吗？人类没有办法实现，谁来帮我们实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来把我们在基督里，他透过十字架借着死败坏了长死权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耶稣就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撒旦，败坏了死亡的权势，你还怕什么？所以这就是基督来的最伟大的讯息，够不够了？很多人认为基督福音释放你够，还不够吗？你要觉得不够也是错的，这是另外一个福音了，我告诉你。 如果你觉得基督的审判不够，你是错误的概念。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完全的自由了，足够的自由了，绝对的自由了。其他的像限制我们自由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可靠的，都是邪恶的，所以它根本不会影响我们的自由。为什么？高举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救恩是100%的，弟兄姐妹，不要打折扣，不要把福音一部分给隐藏了，对呀、啊，不要加上另外的东西把福音给冲淡了，你知道吗？你把福音减少不可以，第二呢，你不可以加进福音以外的东西来冲淡福音，听懂这句话没有？比如你冲那个咖啡，对不对？你的浓度要干什么？刚开始有点太浓了，对不对？你要加水进去，但是再到给他，你这不能加水，这加你的咖啡什么？咖啡为什么太淡了，没有味道了？特别我喝咖啡的时候，我不习惯呢，我一定要放糖，放太多糖呢，好像太甜了，糖不够呢，慢慢加水进去呢，好像慢慢就不甜了，没有甜味了，又不行。所以福音是不可以增加，不可以什么减少，弟兄姐妹，一加强一增加东西，就把福音给冲淡了，把主题给变味了。基督徒一定要谨守，我怎么呐喊也好，保罗那边的苦口婆心的劝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一定要定睛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不可以渲染别的东西，其他东西都是在基督里面自然人会领到的。我们基督徒焦点在哪里？要怕就怕你的罪，不要怕别的，别的都不怕，撒旦也不可怕，世界不可怕，政府不可怕，你的敌人对头不可怕，我们不是如数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而这个恶魔他这头做什么？就是引诱我们什么犯罪而已啊！撒旦也只能引诱你犯罪，撒旦不会，他没有办法决定替你做决定的，明白吗？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让我们不犯罪，但我们的肉体常常让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肉体的情欲无法控制，这我下个礼拜要讲的，我不停的要讲。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保守基督里的自由是什么呢？信徒自由的身份是什么？是自主富人的儿女了，因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这个我们一定要守住那个自由的身份。弟兄姐妹，你要珍惜在基督里已经让你释放了，我们为什么还会被一些东西控制住呢？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藏住我的嫉妒，我没有办法藏住我的那个自卑，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脾气，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那个怒气，这个我明白，我当然能够理解你，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不能因此你就为你的这些错误去甘应，去不悔改，去坚持，一定要求圣灵来工作。真的，有时候我是喜欢，有时候我也给自己也跳起来看一看，我就是这个样子，对，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悔改，不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可以继续这样，这是不负责任的。上帝不爱你吗？他爱你，一定修理你。有时候咱们摸一场，我是让人跳的，为什么？因为我理解人，人性就是这样的，跳一跳也好，跳跳好死，就那么简单。对你跳一跳，主的爱，主的道进来，让你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没有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自由的身份你一定要珍惜，因为基督已经让我们自由了。好，第二个什么？基督的自由的生活，你看到没有？基督要注意，一个你有自由的身份，第二你有自由的什么生活，能不能限制你呢？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真的在基督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97年的时候，我跟沈安全厅的人就宣告，我还真的不离开中国。美国领事馆给我宗教避难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我不会去美国领事馆避难，因为我的信仰问题要有信仰来解决，我不会跑到埃及去。我当时我跟安全局的人说，我就是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你们不用吓唬我，我也不会跟你们对抗，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因为信仰你们抄了我的家，扣押我的身份证半年，我不能拥有自己的身份证。最后一次见我那面时候，把身份证还给我的时候，我就说谢谢你们帮助我成就我的梦想，靠着基督我在中国做自由公民。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安全就能跟我说，张福大，第一，你的信仰是纯正的；第二，你是爱国的。我希望提到爱国这个词不要太敏感，不要认为我是国家主义者，我崇拜政权，恰恰不是，我看透了，但是我尊敬他们，我仍然加倍的恭敬当权者，但是绝不行恶，绝不屈服在信仰上的让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有自由的身份，我们也可以过自由的什么生活了。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已经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流，而且不是一时的功效，不是让你信主那一刻有功效，一生有效。基督徒会犯罪没事的，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我告诉你啊，在天主教会我是足够的包容，还是不够，但我主求带给我胸怀，我承认在教会里面你放心，你得罪我个人呢，我一定不会计较你，求主，当时我会不高兴，但我一定不会计较你。如果有，你继续劝勉我，你继续来操练我，来激怒我，我会感谢你。为什么激怒我？对我有帮助，下次我会学习更要悔改，看到我的本相，不是坏事情。原来牧师也有血气，牧师也不是上帝，本来我就不是上帝，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每天面对血气征战。我的第一个敌人你知道，一定要记得，也是我的肉体，你要记得，每天带着肉体征战，这个是我最痛苦的事情。我常常讲，我要被打倒一定被我的罪打倒，没有人可以打倒我的，现在唯一可以消灭我的，让我痛不欲生的，会限制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的罪。一定要记得，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你看，所以基督使我们在自由的境地里能够站立得住。等会我会有个总结的经文，我今天不能讲很多，下面很多事情，所以我要快一点的过。那我们要看什么？行守律法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列举上我们结束了。我今天只讲这个。好了，好了，福音是自由了。现在有人在福音之上加上另外一个东西，保罗就批这个了。基督已经释放了我，基督已经让我享受完全的自由了。现在有人要在福音上加上一个东西，就会搞乱教会，搞乱福音，开始破坏教会的合一。是什么？割礼。经手可能要把整个变成黑体字，行不行？看，把它稍微等一下。我发现这个，因为当时我做应该没有那么白，但是光一照呢，你整个把它我那个下面那些都变成黑体字，可能会清楚一点。照顾到后边的人可能看不清楚啊，所有的都变成什么黑体字？这句话大家能够明白吗？如果你把福音之上再加上什么必须行割礼才能得救，已经把基督的十字架什么给怎么样给亵渎了，变成基督十字架还不够。一定要记得，行割礼不行割礼这已经不重要了，但你一定要把割礼加在福音上面，你就冲淡了福音。这是律法主义的开始，理性主义的抬头，大家记得。好，哎，好，这是大家注意。所以我们的福音加上割礼，它就是首先把基督给贬低了，这个是不容许的。大家知道基督的完全性超越性，它是完全的神，也什么完全的人。这个工作如果你这样的话，就贬低了耶稣的神性，好像耶稣不能够完全他所成就的恩典不足以拯救你，还要加上你人的功劳，这是奇怪的。现在很多奇怪的，慢慢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把福音给冲淡，我们日行是为神的，我们也是为神日行的，但是加了很多条件上来。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不是纯正的信仰；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不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女啊！小心看你要讲什么，加了很多附加条件不可以的。我们可以有神学上的不同看见，我们可以有生理的不同的领受，但绝对不可以扣帽子，千万要小心。第二，我们看第二个，我们很快列举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系列的哈。这谨守割礼使他欠行权律法的债，这个大家明白没有？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从理论上来讲啊，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行全整个的摩西律法，是可以得救的。如果的话，如果一个人 在摩西的律法里边没有一条违反你不会下地狱的，但可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是罪人，罪人你一定会犯罪的，你不可能行全。所以如果你能够行全律法，你是得救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行全律法，你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所以你说你没有犯罪，没有犯过罪，便是说谎的，而且以神为说谎的，奇怪的。你不是福音，你是一个教徒而已，是一个基督教文化人而已，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经受割礼就是弃绝基督，使得自己在恩典中坠落了。看到没有？就说耶稣，我也称耶稣，也信耶稣定十字架埋葬复活了，但是我同时要强调律法的这个割礼，或者有其他的律法的规条的时候呢，加上来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在恩典里坠落了，践踏了耶稣的十字架。这个我们大家很快能够明白。第三，第四，经受割礼没有任何的功效，就是没有效的。虽然有人把割礼等同于新约的洗礼，长老会是这个观点，当然这是他2000年来的这个立场。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会跟长老会去不和睦，没有的。当然我也，长老会的牧师们也知道我是不接受婴儿洗礼，但这个不会影响我们彼此爱的关系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合作，很多的交通，很多的欣赏，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告诉他说，确实圣经没有婴儿洗礼，他是把割礼等同了新约的什么洗礼，这样等同，他这样都是有道理的。我当然同意圣约神学，我研究过很多次，行为之约、恩典之约、救赎之约三位一体。我专门前不久我让特别让我教会的一个弟兄帮我买了这本书，叫关于圣约神学，我再看了几遍，我还是不能认同。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我们长老会专门研究了婴儿洗理论，我们说但愿他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接受，我们还是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还会持守本教会的信仰。除非有一天我们觉得他更有圣经根据了，我们会修改教会章程，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来一起学习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100个反命题，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本教会信仰的那些立场，我们不是只是看证明题，我们是通过100个反命题的反证，要么他动摇我，要么坚定我，我们才敢这样坚持的。绝对不是因为井底之蛙，绝对是因为我们不懂长老会的神学思想。七明信条我研究了几十遍，海德堡要理问答，改革宗浸会信条我们都研究过，我跟各个国家的长老会的牧师有交通，跟各个国家的改革浸会的牧师们有交通。你再看看初代教会史，确实有改革中独立教会，再去看一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为什么大家注意，我们并不是要在神学上要产生争论，互相攻击，不要。但是我们每个教就一定有他的教，这个不可能说都是对的。那现在我也不能说我们领受的是百分之百，在耶稣基督来了我一定是正确的，我们不敢那么夸口。但说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是这样的领受，我们必须忠诚于圣经。当然或许几年之后发现我们是错的，我们就要悔改，你明白吗？以前我们阿米念的信仰嘛，那我们教了很多年阿米念的信仰，后来发现不对，那不对我们就悔改吧，我们就一起归正嘛，赶个天主教天主教会集体归正，不简单哦。从这个祖国阿米念主义的整个教会集体的回转到改革中信仰里面，当时也是冒很大风险的，我们用了3到5年的时间来辩明的，我们等待等候，说一个都不能少，有一个不同意改革宗，我们都不贸然成为改革宗，要照顾到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当时我们的长老有一两个不同意的，我们说我们也不能因为你个叫分开等候你查考，我们就是长老会，为什么开会开到夜里1点钟、2点钟、3点钟？有一天晚上，对吧？我们经常开到1、2点钟。我们这个灵性长老在这里，对不对？黄宇中有时候啊，妻子说要丈夫，对不对？对不对？有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丈夫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啊？怎么1点钟还没回来啊？也打电话找我要人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长老会很热烈的在讨论，改革宗到底是人的还是神的嘛？那是人的，我们肯定不要的嘛。我们就忍耐着，帮助那几位不太同意的长老们，慢慢的，哦，原来这是阿门的，可以查考圣经，不怕的，不要怕争论，不要怕热烈的讨论，爱之深，恨之切，爱真理，恨假道。没有热情的人，他的错谬也不会恨得很厉害。你的真理不够爱慕，你就不够恨恶假道，你越爱慕真理的人，你就恨恶一切的假道。 这个基督徒要有这个品质的。当然可能你看为的本身可能是错的，后来发现是错的也没关系，上帝悦纳我们这个单纯的信心，明白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上帝喜欢的，不要搞得鬼鬼诈诈的，遮遮掩掩的，似是而非的，这是上帝不喜欢的，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割礼啊，你要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会那么奇怪的，怎么会？不就是割礼吗？你就多做一件事情有什么坏处啊？哎，朋友说了，非我们都信了，非别人就要求你再多做一件事情有什么不好啊？中国话叫油多什么不坏菜嘛，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当然这里我讲的今天重点讲的不是应该是理论的问题哈，有机会我可以继续给你们看，我可以继续给你们仔细的去查考。其实坦白讲呢，我是在新加坡的时候邀请我们去的那个也是长老会嘛，我们四位不是去了吗？他们教育都是很好的，给我们看，我们当然也是听，但我们说我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个应该性的时候也没关系，彼此尊重，这个不要因为这个产生不和睦，这个不是教会分裂的理由，不应该成为不合一的一个理由。但是呢确实可以去探讨，但是一个教会必须有他的教会的立场，你不能说啊好没关系了，我们也不一定对的，那你随自己领受吧，可能不行。这教会他必须要去查，真的有一天能够明白了我们再归正，但是你必须要合理的渠道。这个明白了，律法遵守律法是没有任何功效，只会带来教会的撕扯，带来教会的分裂，这个要求主怜悯的。还有什么呢？遵守割礼是就是不顺从真理的表现，哇这个好厉害。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承认你一般的领受应该洗礼的人呢，他你不会在乎的。大家长老会什么概念呢？说只要你不就是应该洗礼的，你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宗。这是一部分长老会这样说，但是很多人是 no。你坚持改革宗，长老会的那个应该洗礼的也是改革宗，我们承认。但是没有接受改革应该洗礼的呢，也有改革宗教会，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狭隘。不是绝对的，只不过长老会他首先产生了一个论断，怎么判断呢？只要你不接受圣约神学的应该洗理论呢，其实圣约神学我们也是同意的，没有改变的。亚当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新约，我们当然百分之百阿门了。圣经是完美的圣约，没错的，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圣约。但你不要在这个阶段，当然你为了帮助这边更好的明白圣经，有个圣约神学的概念也没问题，但是问题是它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合乎圣经的，我们也要分辨，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就接受，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不接受，但是不接受我们不会判断他们，感谢主各自领受吧。但是如果你说不接受应该洗礼就不是改革宗，这个我们说 no， 你没有这个权利判断，你没有这个裁判的这个能力，大家先彼此尊重，彼此支持，然后呢彼此友好，然后呢有一天你真的让我明白你那是对的，我当然我们不同的牧师还可以在一起学习的，明白吗？我每次去上海我会跟改革宗长老会的几位牧师在一起聊，那香港有一次我记得跟一些长老会的牧师聊，他说张老师啊，改革宗长老会你也不完全同意，改革宗长老会不承认你，现在呢改革宗浸会呢你又不完全承认改革宗浸会所有的观点的时候呢，改革宗浸会又不接受你怎么办？但是我这边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我这边是改革宗浸会的牧师们，我就笑了，我说感谢主神承认我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也不是说、哦、那你是独立的自己标榜自己的，那你要小心，不是我信我素的，我自己变成一个教皇了，我自己变成一个独树一帜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再去查考圣经到底这种态度是不是自我为中心呢。其实你看看长老会的历史里面，他告诉弟兄已经在教会公众发的时候改革宗长老会的发展史里面，包括看看那个林思信的改革宗发展史，包括那个什么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钟辉啊，赵钟辉的都有提到，当时的改革宗是三大流派，一个是改革宗长老会、改革宗浸会，其实最早的是改革宗独立教会。一定要记得，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去美国走一走也是一样的，有改革宗长老会的，有宣告改革宗浸会的，有宣告改革宗独立教会的，有基要派的，有福音派的。有机会我再让你们看，直接看麦克阿瑟的书，你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们就是一个改革宗独立教会，他不是改革宗长老会的，也不是改革宗浸信会的， 这个我去年去了才发现，我跟他们交谈说，哇，大牧师，原来你们教会的信仰立场跟我们教会的立场98%的相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跟他们学的，但是我们去交通发现原来有98%是圣经。包括林星长老有一次在上海回来跟我讲，哇，你他介绍一个姊妹，介绍了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去他教会聚会了礼拜天，对不对？他跟那教宗说，竟然他们也是改革中独立教会，原来所有的圣经跟我们教会几乎是一致的，这不是我们找的。神就接着我们长老在上海礼拜天要聚会，透过另外一个姐妹联络认识的姐妹，哎，说他在一个教会，他传来，哦，原来林星长老跟他分享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跟他信仰，哦，竟然是奇妙的来自圣经。我们不能孤芳自赏，但是我们也要守住我们的立场。这个我们要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律法它这么，也就是你谨守个体是不顺从真理的表现，没有关系，我们也有很多不顺从真理的地方，明白吗？就算这一点我是正确的，你是不违背不适合圣经的，也不代表我比你厉害。一定要记得，绝对不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你对我错，绝对不是我你错你错我对，不是这个心态，这种心态要悔改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跟任何人探讨真理，如果要让你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这种心态是要悔改的，是骄傲的，明白吗？你跟别人探讨真理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别人更好的回到什么？主里面，把人完完全全带到基督面前来。否则你就要停止你的说话，闭上你的口，哪怕你讲的是正确的，你要闭口。为什么？因为你心态不对，你知道吗？你是为了证明你是对的，为了让别人在你面前觉得是错的，这个不对。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一首歌里不是出于神的什么教导，看到没有？也不是出神的教导。所以为什么保罗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大会里面就去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告诉我们开了一次大会，使徒们做一个定规，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再行什么割礼了。割礼是神给犹太肉身的犹太人的。我们要知道犹太跟新约跟旧约有点不一样，旧约是什么？它是政教合一的体制，以色列国度哈。大家知道旧约的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你一定要明白哈。因为神为什么要五大帝国兴起，是为了修理他的选民呢？以色列这个整体被上帝拣选，但是里面有信有不信呢，所以上帝要淘汰假信的，拣选真信的。所以在各种患难逼迫，因为他们悖逆，神修理以色列人，淘汰假信的。他是真教合一的，那个国王既是上帝所呼召拣选的被高立的，他是国家的王，又是什么？又是属灵的领袖。跟后来的新约不一样了，新约这些政权都是无神论的，甚至有什么虽然有神都是抵挡神的，这些政府你不可以对他抱有希望的，他跟那个不一样，明白吗？还有他把选民那个身份，基督徒所生的孩子都成为教会的分子，这是切切我们不同意的。以色列人是肉身生的要受割礼，这是肉身生的受割礼，但新约那叫什么？以信称义，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这有点不一样呢。新旧约有共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分别在哪里。我们在这里真的不是要抬高某种神学和贬低某种神学，而是本教会现在不是改革中长老会的体制，也不是改革中浸会的体制，我们是改革中独立教会的那个按照本教会的会有所的章程来运行的教会，是经得起任何教会来质疑的。改革中长老可以来质疑我们，改革中也可以来质疑我们，我们却是彼此友好的探讨真理可以，但是不是互相攻击。但是呢，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什么就放弃我们的圣经的立场。目前我们领受的就是这个立场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含含糊糊的，不能说，哎，我教导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那最后我就不要讲。真理的自由就自由，大家彼此尊重的，但是关乎真理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去讲，这个不是针对个人的。大家一定要记得，经受割礼是会带来更多的什么？你发现没有？很奇怪的，我都觉得奇怪，本来很多事情你的家庭邻居怎么样闹，怎么会把你家庭也搞得不和睦了，我也感到奇，我总是觉得不舒服，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家旁邻居闹矛盾呢？对，或者是家旁的真的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为什么搞得自己的家什么也开始乱七八糟的呢？ 我也觉得不正常，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他会带来很多的恶。一个面，我们要看下面哈，他就怎么说呢？第九节怎么说呢？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白。一个恶在教会里面蔓延，你不处理它，我事实上每次我都是觉得我再让一步，我们再看一看，再忍一忍，再等一等，但后来发现越来越不理想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所行动。这就是教会，你必须要捍卫本教会的信仰，必须要保持教会的合一。我们对人总是抱着绝对的宽容和忍耐，但是对破坏教会的行径，我们必须要有公正的立场，一定要有声明教会的一些带领。不然的话呢，叫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然的话就会乱了，知道吗？教会就开始被很多破口就被攻击，很奇怪了。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绝不回避？在关于保罗在这方面，他绝对没有容纳那些，但是保罗所面的敌人也是很厉害的强大的犹太的团伙，包括在犹太教里面那些也说信耶稣的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们，对保罗当时的搅扰是很大的。所以呢，保罗本来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就是被什么被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恨恶的人，后来什么我们知道，后来被抓，被带着锁链去传福音。其实保罗一生他是围着真理的缘故去捍卫他，所以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恶。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怎么讲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酵那是全团都发起来。我们看下面，谨守割礼会给在恩典与自由里的信徒带来搅扰，这是要命的，这是要命的。所以那什么概念呢？他说弟兄们，我若忍就穿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什么隔绝了。保罗用的词非常厉害，我已经够温和的，我们一般的话尽量的对人我们总是保持足够的尊敬和忍耐，但是一定要记得，为什么这一些隔离的强调会导致教会的分裂，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一些所谓的一些观点上不同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我说尽可能保持个人的尊敬一定没有问题，但是行为的果子是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呢，就开始显明那个果子认出树来的时候呢，反正也不对。所以有时候真的需要给时间去消化，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我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会有问题，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一个小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是觉得需要慢慢去观察，再给一些时间去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生命。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用神的道来判断一切。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割礼所带来的什么呢？后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律法主义，这就是在末世时代的两种危机，一个是放纵的，这个我下个礼拜要讲的，下个礼拜就要讲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肉体的这个借口的，这个我们要小心，这个我们下个次讲。今天我讲的重点是绝对不能让理性主义律法主义来什么来辖制了我们。大家注意了，我要跟大家讲三句话。第一，圣经里面明确记载的所有的圣经真理，我们必须百分之百的阿们，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捍卫和坚持，绝不让步，绝不妥协，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品质。只要是圣经里面的绝对真理，大家一定要捍卫它。耶稣说你要为我殉道，我们也在所不惜，这是主的恩典。第二，圣经没有说的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彼此尊重，但不可以彼此判断，这是第二，就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能够说你对我错我对你错，这是真理自由，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不可以判断。但是如果你判断别人，我们说你就错了，这第二步哈。第三步，无论你是谁，包括我牧师在台上讲到，包括我在生活中任何的问题，你觉得我有违背信仰呢，你都可以来责备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了明显违背圣经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一定不可以，一定要悔改。弟兄之间都可以彼此劝勉，这是一视同仁的。无论你是谁，教会里面没有高低贵贱，没有牧师的这个属灵地位就比信徒高，没有这回事的，信徒皆祭司，这不牧师承担责任更大，你需要更要谨慎你的言行，你的教导与你的行为，所以你要避免你的血气。但是你真的有血气了，那你要悔改，因为你需要面对肉体的血气， 承担羞辱，承担一些人离弃你，可以的，应该接受的，感谢主。但是呢，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真理里面去建造一个美好的关系，彼此合一的关系，彼此更加渴慕真理的一个心态。观点不重要，我明知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也没重要，但是你要破坏教会的合一是不容许的，你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跟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跟改革宗浸会的牧师都是很友好的，我们反而那些牧师们友好的，反而底下有些人所谓的跟着长老会，所以跟着浸会就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是不正常的，太幼稚了。为什么太幼稚呢？因为肯定有另外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反省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要求助来帮助。好，等会我要再，我们今天呢最后一个什么呢？经受割礼就完全否定了十字架的意义了，这才是很厉害的一个问题，知道吗？喂，大家注意了，我要用最后一句话来给大家，这句话你要认真看好。你好，经受割礼的人使得这样的人忍人被定罪而与神什么，而与神什么隔绝了。大家注意了，哇，这个什么，大家，这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在第什么第十节十二节怎么说，我在主里边恳信你们不怀别人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都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忍就传割礼，为什么还是有逼迫呢？如果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好厉害哈！这个保罗不是针对人的哈，一定要明白那些错谬的教导带来的是对教会的破坏。保罗是一点都没有容让，做一个基督徒要嫉恶如仇，拜神所爱的，怨神所怨的，恨神所恨的，但是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罪是我们的敌人，错谬的道理是我们的敌人，抵挡真理的观点做法是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弟兄姐妹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分辨。好，那下面呢我们要看什么呢？基督在基督里自由生活的保证，跟什么呢？大家注意了，靠着圣灵，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到时候我们还会讲的，怎么能够胜过这些律法对我们的一种破坏和影响呢？一直靠着圣灵。第二，凭着使人生发仁爱的什么信心，就可以抵挡它。圣灵干什么？不是一个该能干的，会不断的把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加强，让我们越来越懂得分辨什么是来自神，什么来自人。有的人你在道理上不能明白，要再看，再等一点时间看他行为的果子，不断的看，不断的看，为什么会有好像不能够共存了呢？为什么会这种局面呢？你要好好去思考，不应该的，真的本来是不应该的。在教会里面一定是要靠着，你看到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到时候我们下一章会继续讲这个问题。第二，是凭着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等候所盼望的意义，这就是基督徒能够保证信仰生活自由的一个三大保证，千万不要忽略。好，三大保证，一个是靠着圣灵，第二是凭着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真的信心带出来的是爱，那个爱不是泛爱，是在真理里面那个爱，那个爱是很深沉的，可能有些人理解不了的，但是年长日久你再去看是会存留的，那个信心经得起检验的，而且你的爱是越来越让人可以感受得到，那个真基督来的爱，舍己的爱，不是计较的爱。弟兄姐妹，神的爱是什么？为义人死或者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基督的爱是超越的爱，那是在信心里面所生发出的爱，不是我们人情感的爱。人的情感的爱会导致什么？还是非混乱，爱该爱的人还可以，结果爱不该爱的人，恨不该恨的人就完蛋了。 教会就混乱了。我们要注意，好，最后大家注意了，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老师团契学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哈。这句话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把它抄在本子上哈，什么呢？圣灵这句话是非常好的一段话，是我们星期二下午老师们学习的时候，这句话是让我非常振奋的，叫荷兰改革中关于基督教教育里面的这本书本上的一句话，在哪一页呢？我都写出来了哈，在什么？圣灵向人类启示上帝的福音，这是没有问题的，并绝对的。上帝借着圣灵启示上帝的福音，让我们得以自由了，够不够？对了，并借着福音继续启示基督的荣耀、宝贵性、必要性、适宜性、全备性和自愿性，以及基督能够并愿意最大向限度的拯救这些失散的罪人。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它不但得救是福音，而且你生命在福音的基础上继续被福音的大能所建造。要确定什么？你看到没有？上帝借着圣灵启示上帝的福音，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脱离罪的什么辖制，罪成儿子的自由还不够，并借着福音继续启示基督的荣耀、他的宝贵性、他的必要性，不能增加，不能增加，福音之上不能增加别的必要性，他的适宜性，适宜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审判的信息适应于每一个拒绝福音的人，他的救恩适应于每一个他所预定拣选的人，没有第三类人，没有在神的福音之外存在的东西。然后呢，他的全备性，福音是全备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哈，不要再增加福音上面增加什么东西了，其他东西都副产品，都跟着福音来的，懂了吗？包括你为主受苦受逼迫都是自然而来的，都跟着福音来的，你信福音，你爱福音，你传福音，你继续把福音在你生活中应用出来，世界一定会恨你的，明白吗？一定要受逼迫的，奇不奇怪？不奇怪，千万不要用这来充当福音，不要把我们焦点转移在逼迫我们的人的身上，不要把我们焦点逼迫在转移到逼迫本身，东西都不重要，都上帝所使用的工具而已，他的方法和手段而已，目的是什么？是把我们带到福音的全备性里面，你才知道那个福音已经够了，弟兄姐妹，你已经完全自由了。政府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啊？法律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啊？爱情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啊？经济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啊？监狱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啊？死亡能不能限制你的自由？都不能了，弟兄姐妹。基督完全让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没有人可以限制你的自由，所以你不需要在基督之外让找任何人要自由。你要记得这一点，我要跟你说一句很重要，你要之前基督要自由，基督已经给你100%的自由，你要相信这一点，你没有可怜了，没有自义，也没有自扰自恨，没有自哀自怜了，明白吗？因为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你已经基督释放了，你知道100%的自由了。政治不能限制你的自由，经济不能限制你的自由，爱情不能限制你的自由，监狱不能限制你的自由，死亡也不能限制你的自由，所以你不需要向政治要自由，你不需要向经济要自由，你不需要向爱情要自由，你不需要向监狱要自由，你不需要向死亡要自由，你要敢于每一天向基督来得胜你的罪恶，来得到最大的自由。基督说每一天就要靠着主怎么去对付你肉体的情欲，怎么去靠着主每一天增长你里面肉体的败坏当中，以至于你得到最大的自由。基督说唯一被限制的就是你的肉体的情欲会剥夺你的自由，怎么剥夺？且听我下回分解。加拉太书第5章的13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弟兄们，你们门招自要得自由，这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敢于把我的讲道放到网络上去让人家听一听，要么让你高兴，让你更爱我，要么让你更恨我。不是恨我，不是爱我，爱真理，恨真理，爱基督，恨基督，你自己去判断，到底什么是来自神呢？到底是什么来自人呢？你尽可以去靠着圣灵来明辨是非，尽可以来听一听，到底是谁来自神，还是来自人，还是来自肉体，还是来自人的观点，还是来自世上的小学，你尽可以去查考。所以我尊敬荷兰改革中的基督教教育第二章里边的这段文字，是我被震撼的一段文字。我尊敬这些属灵的遗产，我被震撼了。我们老师们当时那天我的分享，我也特别让老师再读了 这句话，让我们更加加强的日对福音的日程。弟兄姐妹，我们对福音没有足够的日程，我们就会被别的东西吸引啊，我们就会那个日程火力就被什么撒旦的攻击，什么把你的火力往外什么，我这边掩护里面冲，那我们打仗是不是这样的？把别人的火力什么，我这边打一枪，你们从后面，后面从这个给你提供一个空间去包抄过去，特别把敌人的最大的火力给什么消灭掉。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引诱离开那个火力点，知道吗？火力点是什么？一定要对他的福音产生百分之百的热忱。所以保罗为什么不敢见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好了，我不讲了，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加拉太书赐给我们，真的感谢主，你给你仆人的分范。所以使徒保罗他在这里没有回避他个人的情感，他仍然很严厉的来指责律法主义的危机，仍然的来，因为他这样的恨恶律法主义，是因为他明白了，领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做成的那个福音的大能，足够的完美，足够的彻底，足够的享用我们一生，足够的使得普天下的众教会都能够在当中享受基督完全的自由。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你的福音，但是世界会恨我们，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这个世界会来逼迫我们，会甚至让很多神的仆人坐监了，甚至有些神的仆人为主殉道了。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也是不断的证明这些东西，但是神的道却没有被限制，基督的自由却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教会却被建立了，君王却更迭，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帝国不停的破灭，产生发展发达，最后的毁灭都荡然无存，但是上帝的道却还是被高举，你的教会仍然被建立，你自己的福音的大能仍然在产生果效。这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在这末世时代我们必须要焦点所在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投注在耶稣基督这位奇妙的救主身上所做成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悔改我们的罪，我们不但悔改我们没信主之前的罪，我们要悔改我们信主之后所有的罪。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我们的肉体常常让我们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却去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常常让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占据了我们心灵的主体，导致了人与之间的是是非非，真的是我们所不愿意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拿掉我们的血气，使得每一个在主面前被所圣灵所恩膏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在血气中。我们承认我们还有一个血气的身体，但我们却不凭着血气行事。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借着给我们生发仁爱的信心来帮助我们，
也把那个所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基督要被成就的极重无比的那个荣耀，将来在基督里能够与主完全联合在天堂里面那个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受逼迫了，我们也不再有罪的危机了，我们就完全自由了，完全与主同在，那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在世上，我们似乎有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却是艳艳多有的；我们似乎贫穷，却是艳艳富足的。让我们懂得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让主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在这个不自由的国家却能享受最大的自由。这是主你给中国信徒的一个美好的福分。我们要看你的作为，你要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所有的荣耀权柄尊贵都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感谢张老师。